嗨嗨
，Hello！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在我阅读这些经典、世界经典的过程中，我应该要如何挑到一个比较好？哎，比较好嘛，也不是比较好，就是比较适合的翻译版本呢？还是我就挑出版年代比较新的就好了？
哦，我觉得其实就是新旧不是一个很好的判准，对，因为像我讲说我小时候看的那一套啊，我长大之后因为就读外语关系，有些我后来有幸读了原文，一般说哇，它真的是删减很多，就有可能它的 target audience 可能是像我那时候比较小，可能是青少年，他可能觉得有些就是不太适合青少年，
哦，我懂意思，
删掉或是轻描淡写的带过，或者是说他有一定的篇幅限制，他把一些东西就是就没有翻了，就是大致上他只有点像是让你知道这故事主要的内容，一些细节就省略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经典名著应该是可能曾经就是
被删减过吗？
对，就是所以我在选，就是在选版本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能随便选，因为你很随便选是某个出版社他就想出，那他可能没有品质这么好。那我会建议可能先去找，就是因为我对于就是这种名著的翻译的涉猎没有这么深，但我觉得应该网络上是找得到的，就是都应该会有那种所谓的经典版，就像朱学恒的《魔戒》现在要被一个新一本取代，这种事情就是一定会有人在讨论说什么东西是一个经典。他以前可能余光中或什么，他们可能翻过一些东西，会被人家说是很好的嘛。但我觉得他可能也有一些门槛，是他们可能喜欢用一些比较文言的方式，未必是真的这么好。但是就应该会有一些版本是大家觉得公认，觉得说是翻的不错的。可以去挑那一种译本看，但是我说你只是想要知道故事，我觉得你就可以选就是可能比较完整的就是译本，就是看他的，不要选那种儿童或青少年世界名著就好了。对，
欸，那如果像那种就是双语版的呢，他们还会有删减的那个吗？就如果因为很多不是都会同时有翻译，然后再加他的原文，就是在同一本书里面。
你这么说就是我好像曾经我忘记到底是国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有被在某个英文课被要求读过一个希腊神话是双语的。
嗯，
对，我觉得像这种的就是我觉得看，因为我觉得到那种太深的东西还是很难做双语，因为有些世界名著就真的是就是很繁复，
不一定是英文。
对对对对，就是或者是说那个英文全部都要一句去对照，太多了，就是也没有办法这样弄。对，但有些东西，可能例如说莎士比亚的一些诗集好了，或什么，可能是可以这样弄。对，你可以去找类似那种，就是我觉得也是不错。
嗯，
对。然后跟你说，你觉得你有些名著，你开始说你可能看有看不懂，我觉得不要小看你自己，就是真的有一些，有一些真的是很容易的，就是例如说《
爱丽丝梦游仙境》。
对，《爱丽丝梦游仙境》，它的写作风格是荒诞不羁的，所以就是可能。有就算英文很好的有时候可能也不见看得懂，因为他从头到底是 doesn't make sense 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的特色。对，
哦，
对对对对对。但我个人真的很推的一个入门就是傲慢与偏见，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简单好读的原文小说，然后那故事大家也很熟悉，就又看了就觉得很爽，所以
啊真的
从古代言情小说开始是傲慢与偏见。
对，它毕竟也是经典之一呢。
对对对对对，
傲慢与偏见
很好的入门书，
而且傲慢与就是 Jane Austen 他的书基本上都很容易出很多非常美的书套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很可怕，很惊人。
对，专门在卖精美书套。
但是这个作者的书都可以，就是推荐看原文，还是只有这一本，就是《傲慢与偏见》，觉得特别适合从就可以从原文看。
其实都很适合看原文，然后但是《傲慢与偏见》我真的觉得是他的就是整体的那些剧情啊或什么东西相对简单，然后又蛮吸引女性的，因为他有其他的爱情小说有些我就觉得也不错，可是就没有像《傲慢与偏见》那么的拔辣到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很能够接受，会觉得啊好赞哦，好爽哦，这样就是集合了当代大家爱情剧可能会有的一些元素的一个经典，这样。
哦，你看这种经典就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深入了解的。好，谢谢你的推荐，果然问你是对的。
对，
既然谈到了爱情，那您是否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说联谊团？
没错没错，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任务促成了联谊团呢？
没有，我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到一个我觉得我应该去经营恋爱巴士，可能会赚很多钱。
什么东西？居然连恋爱巴士都来了。
我基本上就是开了一个恋爱巴士啊，因为就是
你该不会是驾驶吧？
不是驾驶，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我就恋爱巴士司机。我现在突然就是觉得说，哦，我以前就是对恋爱巴士的节目从来没有想过司机的心情，现在得到报应了。
我们真的都忽略司机嘞，
真的就是啊。
请问你这次担任司机的心情是什么？
哦，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印证了我人生的一个想法嘛，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被动的男生，只有不够喜欢你的男生。
哦，什么？
对，就是我就是认真，就是发现说，哦，就是你知道，因为反正我真的是无心插柳的，把我的两个单身的男性好友跟两个单身的女性好友，就是凑在一起，在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玩了几天这样。
嗯嗯，
然后就是我也。就是虽然说我都有跟双方说，哦，就是双就是彼此就是都算就是是单身，那你们就是各自努力咯，就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因为我又不是媒人婆，还要包，就算是媒人婆也没有包生孩子的吧，所以就我已经让你们认识了，那有兴趣就大家各自努力，但我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努力。对，
真的。
就是对，非常非常的积极，就是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他们的积极程度都出乎我的意料，到一个我觉得身为朋友的我有点吃味，就觉得说啊，我好像这辈子也没有看过你们这么积极的经营跟我的友谊，就是就是那种会觉得说我没有要你追求，但是这个啊，我朋友明明就很宅，就是平常就是根本就很少约出门的，就是我们自己私下出游就是也很少约出门的，然后就是宅的人，不喜欢出门的人，那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积极，然后可以就是那么积极的安排要去哪里玩，然后主动的邀约，我就觉得什么就是Hello， 你们就是有尊重我这朋友吗？这样
哦，所以是在你们恋爱巴士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就有人开始会私下邀约出去，但是其中可能有一些人是你觉得平常他们根本也不会这么积极的跟朋友约出去的人，他们却开始有一些很积极的动作吗？
没错，然后是说回就是 LINE 跟别人聊天的那种勤劳程度，想说平常跟我 LINE 也没几句话好讲，然后为什么听说你们都在聊 LINE 啊，这样子。
平常可能聊不到几句他就已经消失了。
对，我就说哎，不是很忙吗？这么有空啊，这样。就那种就会觉得说，这世界上真的就是有异性没人性的朋友很多啊，不是。
所以果然就是像你说的，欸，就是没有被动的人，
只
有
不
够吸引他的人。
没错，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惊，事情会进行的如此顺利，而且是很和平的，因为就是你知道也有可能就是两男都看上同一女，或两女都看上同一男啊之类的，但就没有发生。我就觉得哇，就是这种天作之合的就是场合，
啊，
怎么可以这么的巧，我怎么这么会安排呢？算真的是无心插柳。
所以你当初真的只是想把就是大家都单身的人就凑在一起，然后多认识一些朋友，这样的心态就对了，帮我们创造这个相遇的机会这样。
对对，没想到他们就一拍即合，但我也从中归纳出就是一些男女往来，就是我觉得有点印证，就是当初曾经我一个朋友的老公跟我分享，就是女生要怎样吸引到男生，或是在哪里可以遇到男生，要培养什么样子的兴趣这样子。然后其中一个我当时非常的不耻，但我现在真的发现是欸，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虽然说在我的这个团体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生是很了解体育，一个是完全不了解的，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话题出现的时候极大的落差。然后但是就是体育的讨论真的是迅速拉近人距离，或是可不可以有一个共通话题，或是共通活动去从事的一个重点。
嗯，
对，我就发现就是说哇，真的是看体育赛事或是自己有没有运动的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之前没有就是没有很相信我朋友老公所说的话是我的失误。对，我现在就是认真看到说真的就是这很重要。
那
各位单身的朋友，
你有开始找到你想要关注的运动类别的吗？
就是我发现，就是可能，
超级杯，
就是我，对，就我自己可能有在重训或什么这些，或是做皮拉提斯，这些好像就是比较无法跟。哦，就发现说你需要那种群众运动或者是团体运动，因为你如果喜欢的是重训或者是、那
個、都是一
个
人，
就是对那种皮拉提斯那种，就好像比较难跟别人取得共鸣。对，重训可能就只能找到健身狂人、嗯，可是健身狂人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或者是也不是，嗯、例如说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健身狂人嘛？因为我像我回来之后，我听到我健身教练跟他女朋友就是。过年出去玩还要一直找健身房运动，就觉得如果是你女友一定觉得烦死了。对，然后但对，但就是像这种，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健身如果可以很深入的聊、嗯，通常可能会是狂人的等级，那有点不太，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但那种团体或是可以观赛的、嗯，像台湾的国球、棒球，好了什么，就是真的是立刻让人可以迅速。拉近距离，而且还可以一起相约去看球赛，因为
对我真要讲，
对，就是赛事比较多嘛。因为我觉得就是综合就是这样评估下来，发现其实看棒球真的是一个很赞的投资诶、欸。就是因为棒球的赛事比较多，像你刚刚讲的超级杯或者是篮球或什么，好像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多，嗯、就是棒球可以看的太多了。嗯、所以
尤其在台湾，台湾很多，
没错。然后所以我觉得，嗯，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可以。值得培养跟投入的兴趣
是应该说哦，就是平常你就可以多关心棒比如说棒球好了，然后也可以去看看棒球比赛之类，就你应该说事前就已经要开始积极的有这方面的兴趣，然后你也投入了，而不是真的说哦，我要去棒球比赛现场就可以遇到异性，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对 对, 对，不能临时抱佛脚。但我觉得，不，其实如果你是勉强的，还是很痛苦啦。就是真心喜欢，嗯嗯嗯，因为反正我就跟说的，就是这个里面有某一个，就是某一方其实是不太对这些体育是完全比较不了解的。
嗯, 嗯, 嗯，
对，那他就截长补短喽，就是他可能就是去找里面的一些共通的话题，或是你可以提出好的问题，就说那你喜欢这个的什么？然后或是他的重点就不是在这个，就反正我觉得人要有一些会吸引人的兴趣，因为像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以聪明才智跟理财能力见长嘛，所以他就会分享很多冷知识、oh. 然后跟就是对于理财的观点，那可能就对于某些类型的女生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就是有点像从你身上看到新世界大门。对，反正我就觉得身为恋爱巴士的司机，我也很认真在观察，就是到底人要怎么样才可以打破单身。
那个一个什么知识经受的制作人 PD 哦，
我很认真的在观察说，对，到底男女之间要怎样才可以聊得上话。
这样是不是回过头来就是每一个人本身你都要先知道自己兴趣是什么，然后也积极的去培养他到你有一定的可以跟人家分享东西的程度，这样子的话你出去跟人家社交的时候才不会没话聊，然后才可以增加跟异性聊天的机会，或是你
而且这些东西是要能够尽量能够有共鸣的、嗯、因为我后来就发现说很多人都会讲一些什么、哦、看电影看书看音乐，但这些都是很棒的兴趣，可是你要找到可以跟你侃侃而谈这些东西的人真心不
太少。
对，因为就是音乐大家的喜好真的是相差太大了，
嗯，现在越来越分众了。
对，就是这些东西你后来就是你真的是很难因着这样，就不是我们所想象找到一个哦跟我品味很契合可以
都喜欢看电影的人。
对，就是我觉得相对于体育或者是一些那种幽默的冷知识或是理财，就是真的是不怎么样。
天儿，
个人的一些奇怪的观是浅见，我的粗浅的观察就觉得嗯真的
像那个男生们，哎，不对，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不一定所有男生们都是喜欢运动赛事。因为我原本想要很政治不正确的说，哇，男生们也太幸运了吧，就是，但是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
那如果同样道理，就是男生们应该要增加哪方面的兴趣，可能是可以比较容易遇到女生的吗？
嗯，我觉得真的是要一些，嗯，可以让人，
嗯嗯。就是一些中性的活动嘛，比如说像去看棒球比赛，就真的其实算中性，因为还蛮多棒球迷都是女生的。
对对，我觉得是，然后跟我觉得可以团体参与的活动，因为就是现在好像有一种，如果很快就一直进入到是 只能两个人从事的活动，有一种所谓的就是 high stake， 就好像那种我是不是要很快跟你确定关系，或者是这代表什么的那种东西很高。可是像我刚刚所讲这些团体性的可以一起从事的活动，
嗯，
本身就是会比较降低戒心，就会让人家说、哦、OK 啊，这样子就比较
容易，就大家一起出来玩。
对对对对，就是、
但无形中增加两个人相处的时间。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像棒球这种活动，就是你又可以讲话。虽然说可能现场很安静、oh. 但是就是可以稍微聊吧，但是如果你去看电影就是从头到尾两三个小时都是沉默的啊，不然你讲话就被催啊。对啊，
而且在棒球现场如果就是什么得分的之类那种很嗨的感觉，那叫什么多巴胺嘛，多巴胺之类。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你真的太懂了，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就是看一些恋爱实境秀得到的一些知识。
对，就觉得我真的是在这个当就是恋爱巴士司机的过程就是很认真的评估了一番人到底要怎么样做。
那现在这一团人他们也正在积极的发展中咯、
嗯、我觉得蛮积极的啊，然后就是真的是积极到我都快要点北宋、哦、那个北宋这是一种就是说天哪、啊、我觉得你们这些双面人啊，没有，就是你们
你看到了
对
恋爱中的他们，这样
不是这样的。对，然后身为朋友就会有一种而且就是因为就都还是有一点试探的期间，我觉得就是还在熟悉嘛，然后我就觉得、嗯、哦，最不喜欢的就是会就是私下促成了什么之后想要假借我的手又去把它变成一个团体的活动，才不会显得这么突兀或尴尬。然后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不甘不脆。
不甘不脆。你是觉得他们可以再更大胆一点进攻吗？
但我自己就是其实后来又想想又觉得说哎、欸、对，就其实就是也才刚认识，然后你这么快就进入那种可能是一对一的出游或是互动，好像压力有点大，就是可能不知道说那我这样是要何时确认关系，或者是这样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还是会希望借由一些中立的第三方第四方来帮他们把这个局弄得没那么就是我刚刚又讲的 high stake，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现代的人很害怕这个意识
要严肃的定义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就好像没有办法轻易的承诺，或者是就不流行进入一个 non exclusive 的约会关系，就好像在台湾可能就是比较会有需要确认关系的这个压力，因为就是会有种觉得说哦，如果一直从不跟一个人单独出去就代表有什么，但其实我觉得好像在一些欧美文化可能没有真的确认关系都不算，可以跟很多人 date 这样，对啊。
莫非是传说中的什么 situationship 吗？也不是，
但那个又比较就是 commit 在一个人跟他 situationship， 但又不讲清楚关系。对， oh. 但是应该说国外比较会可以接受骑驴找马，走马看花，
就是你可以同时放很多线出去发展，
对，
然后一直到你觉得哦，我跟其中某一个人真的是就是八字很合的状态。你才需要真的定义彼此这样。
对对对 对， 對，因为我自己就有发现，因为就是反正就后来我跟这个团体里面的就是某个男生就是真的是很要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在回结束这个旅程之后就是私下去了一次，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去逛逛然后喝个咖啡这种，然后跟看电影、嗯、然后但是就被另外一个男生说、啊、你们两个最近是怎样，你们走很近耶、欸、就是真的没有吗？然后我就觉得啊，现在那不然我要跟谁去看电影，我要跟谁去走走逛逛，我自己就是都不能有别朋友。但就发现说哦，在台湾好像会那种单独去做这些事情会比较被归类为哦是有什么意思吗，尤其是我是异性之间，对，那我就觉得、嗯、哦就是这个比较会对大家来说是有风险的范围。嗯，
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的认知就对了，跟国外相比的话，
对，就我粗略观察就觉得，嗯，对，但我还是非常敬佩他们可以这么快的聊得很火热，这真的是我不太做得到的事情、
啊。好好玩哦，根本就是你知道，在现场感受那种恋爱实境秀的感觉。
对对，虽然说一开始我觉得蛮爽的，那个感觉是啊， 太好了，因为我是一个控制狂，我就觉得太赞了。就是这个局就是发展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大家表现都很好，太棒了。就很像真的像你讲 PD， 就是找了一群人来拍单身即地狱，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哎呦真的是太多火花，很赞，觉得收视率
不错。这些进度都完全就是完全是你希望的方向。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后来就是当他们开始假借我的手，就是要来就是我就觉得很烦，我不喜欢一直当人家的就是 plus one 这样子，就觉得很烦、对
对啊、为什么希望他们赶快自己好好的靠自己。
没错，而且就觉得你们够不够意思，我都帮你们介绍这么好的，什么时候要介绍给我。
真的、他们要知恩图报，就是应该说要多多的把他们身边这些单身的朋友，就是大家来互相介绍认识，一方面也可以扩大他们的交友圈、
没错没错。但我就觉得好吧，没关系，我先静观其变，他们有没有就是修成正果再说。这样
看来这也是可以接下来某个月份的结案报告的时候也可以分享。
对，我会再跟大家说，就是哎呀，这个联谊团到最后这个恋爱巴士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太好了，我觉得听完之后觉得你二月过得真的也很充实。
我整个觉得到底为什么可以发生这么多事。
对啊，你这我就是放假期间都还是很认真的在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认真行善啊。
这些福报最后都会回到你的身上的。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对，很赞。
最后还有什么好玩的事要分享的吗？
这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没有，我本来以为你会分享虎妈的战歌是怎样厉害。
其实我在看虎妈战歌的时候一直到看完，我都觉得这样的妈妈其实还没有到虎妈，我只会觉得她是真的有点控制狂，就是她可能会
希望小孩照她的想法走。
对，但她其实到最后她也是，因为她里面有两个女儿嘛，
对，
但她最后她的大女儿就是非常就是顺从妈妈的安排，但二女儿就是会有点叛逆的，所以最后这位虎妈其实也是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再跟他的二女儿对抗下去之后，他也算是有一点怎么讲，也没有到一点，他是真的就是其实也是改变了。所以因为我一直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我妈，我就觉得哇，其实我妈才是虎妈吧，就是因为我印象中的虎妈应该是会搭配一些体罚之类的。这才是我 理想中的虎妈。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虎妈？
你
理想中虎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觉得就是那种说一不二啊，就是你一定要照我说的，你要照我说，有没有打到其次，就是没有让你没有个人的個，
也是控制狂。
对对
哦，个体性的词很赞哦。的确是
捏成某个样子，
就是他们觉得你就是要我去上小提琴课，你无论如何就算学校不去要请假都必须去上这个小提琴课，这种。
对，没错没错没错。
但我觉得他在这些过程，就是如果往好的方面去看，有如果他塑造成功的话，就因为我发现他的二女儿虽然就是最后逃就是叛逆的抵抗妈妈帮他安排那个是小提琴课吧，可是他后来就是发现他其实很热爱打网球，所以他会用、我觉得妈妈就有点潜移默化那种，当你想要追求一件事物，你想要成功的时候，你会投入多少心血跟专注力来达成这个目标。我觉得这部分他有成功的移植到他的两个女儿身上，所以二女儿后来虽然没有照妈妈想要的那个小提琴路去走，可是他在网球选手这件事情上的努力，我觉得是已经有把妈妈那一套拿来运用在自己身上的感觉。对，所以我算是蛮成功的啦。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能不能够，我觉得除了找到喜欢的东西之外，你能够很有纪律跟有那个坚持吗？就是持续的去做出努力，最后才能够成功吧。因为只凭热爱说真的很难成功，就算有也是1%吧。
对对对啊。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跟，就是我就觉得台湾人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好像他们就觉得说小孩子就是应该只要吃睡玩，然后但我就觉得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很容易，就尤其是手机或什么这些那种发达，你真的是很容易时间就浪费了。那从小就这样子，就有时候你好像其实逼他们去一些事情，是帮他开启一些你不逼他自己根本不会知道的门啊。但到底你后续怎么做？就像你讲这个虎妈，她很坏，放弃了小提琴，逼迫然后她小女儿走上了网球之路。我觉得这个转折感觉对我来说还不错啊，因为就是她可能没有试过，你到底怎么知道你就是讨厌，或是觉得就好像就帮一些学习这件事情，就是贴上了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这就是没有在玩乐，就是不会快乐或者是填鸭。但我就觉得要这样吗？就是有说不定。你就是需要被逼一下，你才会去尝试新事物，不然到底谁会想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对，但就是那个逼的程度，就那个掌握点很难呢。我觉得当爸妈的人好厉害哦，就是那个点感觉你过头了，就会像我跟我哥一样，一路过到底，就是、
对，
就完全不会想要再专注在这些事情上。可是那个如果你掌握的好的话。就觉得真的是可以养成，就是小孩们可能对于自己的兴趣发展，就算他觉得这不是他的兴趣，但是他可能愿意专注的持续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专注力是现在蛮难做到的。
对对，因为你在讲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老师分享他儿子，就是因为就好像大家学校流行就是踢足球，那他儿子就踢得极烂无比，然后就很不想去。但后来他就跟他儿子说，我们家的家训就是我们可以失败，但他说 we can fail but we can't quit 这样。然后就他的小孩就是他就说你一定要就是赢吗？你一定要成为队上的明星吗？就是你不能就是去当一个 supporter， 就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有你的一个角色，你可能不会是最好的，但是就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些可能在台湾的人就会觉得你干嘛逼他，就是他就不想去或什么的。但是就我觉得好像有时候那种挫折耐受度，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不想到底是真的不想，还是因为我不会成功而不想或什么，就是有很多东西
害怕失败这样。
对，就是很值得去思考。但好像我们都流于就是说这个行程太高压或什么太高，但我想说可能就是时间就这么多，我也不太懂，反正就觉得那不然要拿来怎么使用这样。对，就是我
觉得
最近这点讨论的想法。
你讲的这个好像就是在虎妈这里面，就是这个虎妈她有提到的，她就觉得说，就她看到的很多西方家长，他们也都会觉得虎妈太过于就是怎么样，太压迫了她的小孩之类。那她也是，但虎妈就认为说，你不压迫他们，他们不会就是走上正确的路。就是他们可能很就说我今天喜欢打网球，但他可能打一个礼拜他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你就是，但如果你逼他，你让他持续的去做，他才能够知道自己到底喜欢的有多深，可以走到哪，走多远。就觉得这部分跟你刚刚讲的蛮像的。
对啊，我觉得虎妈跟虐待儿童是有一个距离，就是有些其实真的是虐待儿童，但大家没有搞清楚，一直觉得那是管教，但是我觉得不是，有些真的是虐待。但有些真的就只是因为你不知好歹，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所以当父母真的是一个，或者说身为一个教育者，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职业吗？或工作？我不知道。我就是现在越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真的觉得每一个当爸妈跟教育者，就是那些老师什么，真的很伟大。我说那些成功的人啊。就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在做这一切会在这个小孩身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
很惊人。
那这是你看这个书的契机吗？就是反思自己的？
没有，纯粹是因为我就看到那个有一就我跟你知道谭光磊吗？
嗯嗯，
就他不是就是开一间那个图书版权代理公司。好，这不重要，重点是他的，就我在 follow 他的 po 文，然后他就有提到说这个虎妈，他后来好像就是除了出版这个虎妈的战歌之外，他最近有新写的，我记得是推理小说吗？然后好像也写得很好。然后我那天就去图书馆借《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时候，刚好看到，我想说，虎妈的战歌，就是刚好。就是谭光磊也有提到，我就印象，我就借来看一下，因为我记得这本书是不是有一阵子也是蛮当红的，
对，
大家都来讨论，那我就想说再借来看看，然后边看的时候，就是三不五时会想到以前小时候自己可能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虎妈，然后稍微做一下比较。 没错，
那
其实是我本月的阅读，而且你也看了《可怜的东西》，对吧？
对，对，
我记得你有提到
一个知性的结尾，是
没错，我们就是文艺少女们。因为我记得你有提到你的心得文，就是你很那个惊艳于他那个肌肉线条的大腿。
没错，没错，这是重点都看错，一直在很认真看他的那个大腿，就哦，这个真的是，嗯，全就是觉得全身上最性感，就是大腿的肌肉线条真的很美。
我觉得他在里面很厉害、欸，就是有一些很细微的表情，跟他不是也要呈现自己从。就是很无知的比如说婴儿状态到后来
对
就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改变
对
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非常明显
对
就是这部分蛮强的
对但我总体觉得这是一部、嗯、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讲什么怎样进步啊或什么的电影然后可是我就发现说我可能真的太反社会了就觉得就是那种进步的思维对我来说是很有害的对，因为我的一个很大心的就是说，哦，就是大家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对抗父权或怎样之类的，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但我后来就觉得说，但我觉得只是有时候那些女性主义是把女性放在另外一个迫害者的位置，就是就像好像前几年也有一些人在讲说，就是哎，真正的女性主义应该是。让就是不是说反过来去压迫男生然后或者是说每一个女生都有她做选择的权利即使她今天想要做的是一些你觉得好像没那么进步的事例如说有些人梦想就是当个家庭主妇这好像也没有错讲、嗯、然后但是我们的女进步的价值有没有这样的各自表述的空间对然后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对我而言就还是很父权就是它的设计跟结果我觉得还是很单向思考就是一个女性必须透过知识觉醒然后她必须要超脱依靠男人或者是超脱无知才可以对那我觉得这当然你可以说主角他代表了某种女性主义的路线那里面还有其他女性角色可能不是这样但我觉得没有啊因为他最后的一些设计都让我觉得说没有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女生应该要进步
他是走入了一个俗世的框架里面吗
对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隐性的父权应该说就是以一个非常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思考就是父权的这概念有时候超脱性别其实它就是一种进步思维的想法或者是怎应该要什么讲强凌弱之类的那种东西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后就有点这样啊就是只是说谁站在就变成站在强者的位置的人变成一个女生她就变女权嘛我就觉得没有啊、
嗯、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对我而言没有办法以一个很就是女权的角度来看待这部电影对，嗯，
正如果他的后面结局走哪一种方向，你会觉得哦，有惊艳到，
嗯，
或者是他有哪一些、嗯、哪几幕的故事发展，他可能如果有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你会觉得更好。
对，对，我觉得这样有点小爆雷，但是就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在意，就是结尾的时候。就是那个以类似他妹妹概念的另外一个实验品、嗯、另外一个实验品好像就是比较失败、嗯、一直没有办法真的进步嘛 对、
嗯、
然后就是他们就在演说他从不会接球到会接球
会传接球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让我看得超讨厌因为我就觉得他就算一辈子都不会接球他也应该要被接安娜跟爱但是为什么就是女主角一回到家发现爸爸好像找一个人来取代我而且很蠢就是一个比然后
鄙视的感觉，
对，然后跟里面有很多比较，是女佣，就是好像觉得她比较好操控，比较喜欢她之类的，就是那种，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到底为什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就是我是用有没有进步来看一个人的价值，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把军官变成、嗯、就他的军官前夫变成羊、嗯、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说你其实也是用另外一种，就是有点荒诞啊，可是就。
嗯
就是欧尼也是其实你就成了另外一个霸凌别人的人虽然说他很懒可是就是某种程度上这样也是一种迫害吗、嗯、
哦他也成为迫害别人的人了
对
他也跟别人没什么两样
对对 对, 對没错
嗯
嗯
他在里面的造型是真的也都欸不是有人说他的衣服是一点用女性的私密部位当做那个吗
对，没讲我都还觉得没特别感觉，但是哦，原来是这样，就我只有觉得哦，这衣服很美这样。
对，就真的就是跟我跟你一样，我也是看到人家说哦，他们真的是用那个部位来当做他的设计的时候，才觉得哦，这么一回事。真是没有、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个小巧思。
对对，我自己还觉得一个有趣的东西是朋友讲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社群媒体发表心得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其实想到了一个很文青的大师朋友，就是我就觉得他一定可以对里面那些东西讲出更有深度的想法。就果然，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然后很懂古典音乐之类的。但他就对里面的配，因为我就说我觉得配乐到某些方面，我就是有点吵，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不舒服的。但很多人一直说配乐很厉害，然后他就来跟我分享他对配乐的想法，就是他说其实你仔细观察，就是一切都是从很不和谐，就是随着女主角的成长的曲线，就是从她可能是一个无知，或者是她其实就是她的脑跟身体连不起来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改一直进化嘛，然后就是说她的音乐是从不和谐一直到突然和谐，然后有了旋律的瞬间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就是其实是音乐跟场景的结合，跟她的主角的发展曲线的结合。然后我就觉得哦，没有这样想过，然后但也让我自己在反思我刚刚讲那些进步啊或者是什么好坏，就是其实我们人也会用，像我会觉得很吵，就是因为它的不和谐，对，就是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个判断，所以就其实是有很多蛮有趣的，就值得我们反思自己到底在看什么，跟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想法。
就大家看到都不一样的点，像那位才子他看到的就是在配乐方面的用心。
对，没错，
好厉害哦，居然可以发现他从和谐到和谐是跟剧情有联动的。
对，我想说电影很忙耶，怎么有那么多时间？
对啊，
要看几遍才会注意，
就是，因为你要注意他的那个角色，然后他的背景然后配乐什么，这也太多东西要注意了吧。
对，
而且刚开始应该会光是剧情就有点忙不过来。
对，但我就发现每个人看电影所追求真的是不同，因为我就是跟不同的朋友讨论或是看电影之后就发现，可能像你跟我是比较重视剧情故事在讲什么的人，然后但对有些人就觉得说，那你不用看电影，你看小说就好了，因为你不在意画面，你不在意配乐或是什么，就你只在意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想法。对，然后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太在意故事讲了什么，他就是看画面。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在我去年吧还前年有那个有一部韩国电影，就是有汤唯的，叫做《分手的决心》。
哦哦哦，
对对，就是那时候我深刻感觉到说，哦，看电影是为了看画面，因为那故事对我真的是简单到爆炸，我觉得非常反高潮，很无聊。对，然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人讨论才意识到说，哦，其实电影的本质不是故事，就是故事只是它是一个载体，就是你不是应该只在意这故事精不精彩，不然你就去看原著小说或是干嘛什么就好了。这样，对，那我就觉得哦，所以像我那个朋友，他可能是本身对音乐比较敏锐，他就是在意配乐跟这个东西的搭配。然后当时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他就是对于画面的叙事很有感嘛，他就会去观察一些场景或什么之类的拍摄的手法。对，然后但我的障碍就是，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文字的人，所以我会就是去在意故事，跟我会同时去听英文跟看中文的字幕，然后讨论他翻的好不好，就是一个职业病。
说到画面的呈现，最近有一部我很期待的《沙丘二》，哎，已经上了。我这一次，因为我一的时候没有看 IMAX， 我这一次很认真的去抢了 IMAX 的票，但我好像到三月中才可以看。那我就觉得我好期待哦。就是因为我想说看 IMAX， 你也不想要坐太前面，就是你想要坐在刚刚好的位置。重点是已经一堆人抢个跟什么一样，然后我们就要到三月中旬才可以勉强有一个觉得还可以的位置。
好夸张！
就觉得沙丘真的是要看大荧幕欸，因为我之前有在电影院看一的，然后我最近就在 Netflix 上面复习，然后觉得天哪，我看小荧幕的沙丘，我就觉得很容易分心，跟可能会看不下去吗，或者是没有那种在电影院看的震撼感，
磅礴气势感。
对，那加上他那个就是配乐，他不是就是跟那个很有名的 Zimmer 合作他的配乐吗，然后 在电影院看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哦好吵哦，就是每我已经好像可以听得出就是 这位大师他配的电影的，就是只要我一觉得天啊好吵的那个电影，基本上就后来一 Google 就会发现哦就是这位大师。
你跟他不合。
对，但是就觉得怎么办，还是很想要进电影院看，因为他的画面真的太美了。
嗯，戴耳塞去看。
没关系，在电影院我可以。你有看那个吗？沙丘吗？
我真的没有欸，因为我就是觉得看预告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一种荣感，然后我就想说我可能需要再等等。
等到适合的时机吗？
对对对对对对。
我之前对
推荐会让我有兴趣。
就是我真的对这种比较那叫什么，它算科幻吗？
对，
好像没有到很就科幻片我真的是没有兴趣，就是星际大战那些说实话我没有看过，完了就是一个经典我却一无所知的了。但是沙丘彻底的就是翻转了我就是对于科幻片的印象
哦。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们第沙丘一上映的时候，我还很着迷到想要找出他可能20年前的什么沙丘魔堡，就是很20年前拍的这个沙丘版本来，就是想要看，所以就是觉得沙丘真的是适合，就是我觉得他科幻不会到太科，所以有一些已经我好像不太喜欢太脱离现实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回归到了还是一个有点帝国主义的概念，
对，
在进行一下故事，所以对我来说没有算太难懂，然后画面又很美，然后配乐算有点吵，但是就是都还在可接受范围，但它真的是有点震撼到我对于科幻电影的一些认知了。期待沙丘二，各位朋友们，
很强很强。
希望有机会你也会看沙丘。
没问题，等你分享，等我下个月目前还拍了两部电影看完之后来看看有没有它空间。
好哟，没问题。感谢你今天一起录音，我觉得我们二月好扎实哦。
对啊，为什么只是过了个年？我们刚才说好像没干嘛，但是没想到竟然
就是波波也是可以，我们就录完两个咖，就是还蛮厉害的、欸，
有电档，有电档，
太好了，好像可以分成上下集。感谢你，我们也要继续充实的过三月。
没错，
谢谢你一起录音，
谢谢你给我动力，把我的生活过好。
我们一起记录生活，也谢谢大家点开这一集。希望你们继续听下去，
谢谢
希望大家都有充实的度过每一个月份。
没错，
那我们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
好的，
大家拜拜，
感谢各位，
祝大家双鱼座的朋友们三月，他们星座老师说会很好哦。如果你们也都过得很好，记得来留言告诉我。